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2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川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限制来自7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移民后，星期六引起了一片混乱。一些难民、绿卡持有者、学生和工人在美国的机场被扣留，或被禁止登上赴美的国际航班。星期六晚上，纽约的一个联邦法官对川普的行政命令颁布了暂缓执行令，禁止将持有效签证降落美国机场后遭到扣留者遣返。来自联邦当局的消息显示，自从川普星期五在白宫签署这道行政命令以来，至少有170人被扣留。川普对有关他的行政命令有可能被看作是反穆斯林举措的说法不屑一顾。他说他下令实施的非常严厉的打击行动结果进行得非常顺利。新的移民规章针对7个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人口均以穆斯林为主，他们被看作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以及其他城市的机场聚集了大批抗议者，一些律师，其中很多来自美国民权联盟，到机场为扣留在机场的人或者任何其他被困在国外的赴美游客提供法律咨询。伊朗说他将禁止所有的美国公民进入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颁布行政命令限制来自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报复。星期六，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直接把他的禁令同川普的行政命令联系在一起。德黑兰称这项命令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明显的侮辱。声明还预测川普的行政命令将作为给极端分子及其支持者的一个大礼载入史册。德黑兰进一步警告说，川普星期五颁布的为期120天的禁令不会使美国更加安全。伊朗外交部还说，他的报复措施将持续到美国的限制令取消为止。在川普禁令点名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当中，伊朗是第一个做出官方回应的国家。其他6个国家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也门和索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双方的发言人说他们同意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且为实现叙利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川普1月20日就职以来两位总统的第一次直接谈话。白宫说他们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是积极的，而且是改善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的一个重大开端。这个关系近几个月来极度紧张，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相信在今天的电话谈话之后，双方将会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恐怖主义以及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克林姆林宫的新闻简报密切呼应了白宫发布的信息。星期六，川普总统还和世界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交谈。在同普京谈话的前后，他还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澳大利亚总统特恩布尔进行了交谈。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川普和普京的谈话将有助于改善美俄之间需要修复的关系。叙利亚媒体以及一个主要的监督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外重新控制了供应首都的淡水泉，在此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固守在这个地点的叛军撤离。叙利亚国家控制的新闻机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星期六援引当地一位省长的话说，叛军的撤离因为天气恶劣而延续了几个小时。这个省长还说，只要军方宣布该地区是安全的，他们就将开始对这个受到严重损害的水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理。美国国务院表示，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在1月28日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向全世界的朋友祝贺新春佳节健康、和平与繁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
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 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他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 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 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Keep in check.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 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他要刷成黑色，明知道他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她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他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川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限制来自七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移民后，星期六引起了一片混乱。一些绿卡持有者、难民、学生和工人在美国的机场被扣留，或者被禁止登上赴美的国际航班。星期六晚上，纽约的一个联邦法官对川普的行政命令颁布了暂缓执行令，禁止将持有有效签证降落美国机场后遭到扣留者遣返。来自联邦当局的消息显示，自从川普星期五在白宫签署这道行政命令以来，至少有170人已经被扣留。川普对有关他的命令有可能被看作是反穆斯林举措的说法不屑一顾。他说他下令实施的非常严厉的打击行动结果进行得非常顺利。新的移民规章针对七个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人口均以穆斯林为主，他们被看作是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以及其他城市的机场聚集了大批抗议者。一些律师，其中很多来自美国民权联盟，他们来到了机场为扣留在机场的人或者任何其他被困在国外赴美游客提供法律咨询。星期五晚上，川普在签署这道行政命令的时候说，我们将实施非常非常严格的禁令，并且将对未来的移民进行极为严格的审查，这本来是这个国家多年以前就应该做的事情。伊朗说他将禁止所有的美国公民进入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颁布行政命令限制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报复。星期六，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直接把他的禁令同川普的行政命令联系在一起。德黑兰称这项命令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明显侮辱。声明还预测川普的行政命令将作为给极端分子及其支持者的一个大礼而载入史册。德黑兰进一步警告说，川普星期五颁布的为期120天的禁令不会使美国更加安全。伊朗外交部还说，他的报复措施将持续到美国的限制禁令取消为止。在川普禁令点名的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当中，伊朗是第一个做出官方回应的国家。其他六个国家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也门和索马里。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星期六电话谈话，双方发言人说他们同意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且为实现叙利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川普1月20日就职以来两位总统的第一次直接谈话。白宫说他们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是积极的，而且是华盛顿改善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的一个重大开端。这个关系近几个月来极度紧张。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相信，在今天的电话谈话之后，双方将会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恐怖主义及其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简报密切呼应了白宫发布的消息。星期六，川普总统还和其他的世界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交谈。在同普京谈话的前后，他还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了交谈。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川普和普京的谈话将有助于改善美俄之间需要修复的关系。双方都没有提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以及是否有可能放松这一制裁。会谈之前，这在分析人士的猜测当中是一个突出的看法。叙利亚媒体以及一个主要的监督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外重新控制了一个供应首都的淡水泉。之前达成的一项协议允许固守在这个地点的反政府组织撤离。叙利亚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星期六援引当地的一位省长的话说，叛军的撤离因为恶劣的天气推迟了几个小时。这位省长还表示，只要军方已宣布该地区是安全的，他们就将开始对这个受到严重毁坏的水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代表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8日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向全世界的朋友祝贺新春佳节，祝他们健康、和平与繁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1月24号，这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而就在这个时刻呢，接连传出了有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的消息。网上传播的一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呢，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到国宝残酷的殴打、辱骂，以及以他家人生命来做威胁，逼迫认罪。同样被关押一年多的维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也传出了遭到严重酷刑、遭到电击，甚至被电击到昏厥。而近日获得保释的律师李春富更传出了被逼到精神失常。这些为了民众权益勇敢发声的律师，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有评论说，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暴力治国，连律师的人权都被恣意的践踏，中国的法治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今晚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轩女士，欢迎你，曹雅轩。
谢谢。
是。第二位呢，是从北京通过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欢迎你，胡佳。
主持人好，雅轩好。
那么第三位呢，同样也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就是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你好，各位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就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陈建刚陈律师。我们知道谢阳律师的这一份长达17000字的口述记录，可以说在网上、在海内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跟我们谈谈这个是您所写下，同时在网上公开的。当时您与谢阳律师的会面情况是如何？为何决定要把这样的一份记录公诸于世呢？
我说一下，这个笔录是我在连续将近10天的时间内会见谢阳，就是连不间断的会见，上午去，下午去。然后一边听他说一边整理下来，最后经谢阳核对无误以后，我打印好了，经他签字确认，这样才拿出来的。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从公布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可能处在危险当中。那么我是知道这种风险的。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公布这个笔录，因为直到现在为止，709这个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当中，只有谢阳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有他自己众议的律师，他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只有到现在为止只有谢阳一个人。如果说我去见到他，他向我陈述了他所遭受的这种非人的虐待，这种非常残酷的虐待和以及对他妻子和女儿生命的这种威胁，我听到以后我沉默不言，那么我本人就和这种官派的律师是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为他辩护，而是将这种丧尽天良的这种警方的这种做法进行掩盖、进行遮掩，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所以我只要了解到这个真相，我必然会把它公之于众。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实际上就在这个口述记录公诸于世之后，第二天，包括您、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陈教授都被当局约谈了。跟我们谈谈您的经历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点误差，我现在还没有收到约谈的通知。
是，
但是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就是有人非常恨我，因为这件事情，并且长沙本地 国宝也会找我，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现在又在北京，他们没有到北京来，北京也没有这个有人出面来找我。但是春节以后我还会去见谢阳，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其实所谓就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约谈呀什么的，我早就基本上是置之度外的了，无所谓了。
是，我们就来看一看，陈律师，您在网上所公开的这份谢阳律师的口述记录啊，17000多字，可以说讲述了谢阳律师他在这个狱中所经历了10多种的酷刑，甚至有网站呢，把这17000字的内容呢，把它整理成12大的酷刑，这其中包括了让谢律师做这种调来调去的吊椅，那么还有呢，给他进行疲劳的审讯，剥夺他的睡眠，还有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要他认罪闭嘴，还有殴打，还有用烟来熏他，还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要举报他人，那么禁止他购买包括厕所卫生纸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呢就是对他进行社交孤立。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份口述报告里面呢，谢阳律师他也是这么对您说，他也提到，他说整个晚上辅警的眼睛是盯着我，不让我睡觉，我一闭眼睛打盹，他们就推我拍我训斥我，我就这样被逼睁着眼睛到天亮。另外呢，还有看守所的人员威胁谢阳律师说，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我们即使把你弄死了，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是我们弄死你的。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北京的胡佳，我知道胡佳你也曾经经历过被当局的秘密关押，也曾经经历过酷刑折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绝望感，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你觉得谢阳律师他现在的处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谢阳律师现在就是说从他的笔录中公开的这些方式，那对于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民，就包括像高世胜律师啊，我们都对这些场景并不陌生。很多的时候的话，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首先唤起的是一种记忆，这个记忆不仅是脑海中的场景，而是那种身体上痛苦的感觉。这个东西是非常折磨人的，有时候你会自己回避去怎么说呢，把这些痛苦的东西再重新涌出来。那么就是谢阳律师他所遭受的这种刑罚，比如说长时间不让睡觉，或者是那个做吊椅，其实就是说起来的话，很多人也可能他在某些比如说工作的这种性质中，他可能长时间不休息，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被迫的长时间不休息，而且24小时，或者说每天只让你睡2个小时，就像谢阳律师所描述的那样，那时候你只要几天的时间，你会精神崩溃啊，你身体上你会感觉到很多很多那种麻热感，就像1000万只蚂蚁在你身上来回的爬这样。然后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尾骨那里的话，那种酸热胀痛的感觉，就好像它要爆裂开一样。你就是说你浑身的每一个骨头的话，你就觉得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能感觉到舒适一点，或者说能放松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换到别的人身上呢，我想很多人已经崩溃了。我对谢阳律师的这种意志表示非常大的敬意，他的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都给经历过来了，他就是要坚持着把最后的真相带出来，而且他也确实明白他做这样的陈述，包括告诉陈建刚律师，那么陈建刚律师把这个公开出来，那么对于他自己也包括对于陈建刚律师本人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这个风险很明确的就是报复，比如说下一次不再让他会见了，然后在这个不再会见的这个阶段内，用其他的用更加严重的暴力来对待你。而对于陈建刚律师呢，不是没有律师在这个办案的那过程中受到殴打，以前陈光诚的案件的时候，律师的头顶是被开瓢的，那么陈建刚律师的人身安全将来在长沙会怎么样，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未知数。这已经是说就是说当局有他的公职方面的这种报复，还有那些被他们曝光出来以后就是说心生怨恨，心生这种歹毒的那些公职人员的私怨在里面。很快这些东西的话就有可能爆偿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这一切的话现在被公开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如果说确实像陈律师就说的那样，如果这些事情不被曝光出来的话，那么他会在其他的人身上重演，或者说更加重的进行。
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谢阳律师的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律师已经对长沙市公安局的国保多名涉嫌加害谢阳律师的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那么包括谢阳律师的夫人陈桂秋教授呢，他也准备要聘请律师团来控告这些人员。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陈建刚律师您的看法，这样的一种刑事控告或者这样的一个控告行动，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一个民主法治化的国家，出现这种丑闻不需要等待当事人控告的，早就应该这个当时这些警察为了自清也应该出来说明，公安部门检察院为了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履行职责也应该自己去调查。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很平常，公安像没有听到一样，除了找这个当事人家属进行这种威胁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人会追究。那么这就是说显示的为什么会这种状态，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是一个集权专制非常黑暗暴虐的国家。公权这个机关这些人员可以残暴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是他们不会面临任何法律的风险。我们说就是有律师，现在有至少有七八十位律师了吧，愿意参与对这些人员的控告，家属也很悲痛，也要求对他们进行控告，刘律师已经控告了。我现在预测，就这种控告对于周浪、尹卓等这些凶手们的控告，在法律上最起码在中国现今不会有任何效果，不会有任何效果，就如同整死雷洋的那些警察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虐的政权就需要这些爪牙来维持，这些恶行就需要有这样的爪牙来往下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去对这些爪牙进行控告，那基本上就是你找什么人控告，就是领导安排他们这样做的，甚至就是北京安排他们这样做的。那个尹卓不是说得很清楚，这是北京来的案子，是党中央的，就是你告到北京去没有任何办法，等死你，对，一点用没有。所以这样去控告，就是显示我们当事人的家属，即便是被整死了，被这种虐待死亡，也没有顺服，也仍然要发出这个对于公平正义，对于追究凶手的最后的这种呼声。
嗯哼，好的，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学女士哦。雅学，我们知道其实说到了酷刑虐待，最近接连传出的消息，谢阳律师还不是唯一的一位，在709事件当中还有其他的维权律师同样在狱中遭到了这种酷刑，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
对，那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这是在香港的维权律师关注组从内部获得的可靠消息，说他们曾经被电击，然后电击到昏厥的地步。那么王全章和李和平律师，他们是目前两位还没有见到自己律师的人，500多天没有任何人见到他们，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到他们受到的酷刑甚至可能比谢阳受到的酷刑还要严重，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也知道，吴干，一个活跃分子，他不是律师，但是他也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见到了燕新律师，他也受到了类似于谢阳这样的，就剥夺睡眠，带一种工字链，我都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酷刑。那么200多天不让放风， 所有这些都是都遭到了这个类似的酷刑。那么我们也知道李和平律师他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之一，他大概2045年的样子就开始活跃了，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曾经被拖出去一个晚上殴打，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殴打，然后被扔到半山上，这样他回来以后他也是勇敢的做了一个披露。
对，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想表达你们的看法，对于中国维权律师他们在狱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最近呢接连的曝光，那么确实呢震撼了这个在中国国内还有在海内外很多的媒体都已经在加以报道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几位网友他们的一些反应啊。一位署名叫 Richmond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律师只是政权的花衣服，需要的时候用，不需要的时候抓，律师难道不明白吗？以卵击石，这是会头破血流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709的律师大抓捕将来一定会和64一样写入历史，因为709和64一样都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64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结束，而709是中共当局彻底撕掉伪善面具的宣言。那么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位这位网友署名齐藏的网友，或许我想请陈建刚陈律师您听一下来给他进行一个答复。这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却采取类似重庆唱红打黑的治理手段。他想请教嘉宾，那么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高调拒绝了司法独立的当下，维权律师未来的处境是不是更加堪忧？那么中国渐进式法治的道路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来推进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律师啊，他就是真正的律师生来是要和法治相互并存的，没有法治，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独裁的这种体制之下，如果存在律师，那么只能是一种装饰品，只能是一种对于当局顺服跪地，这个跪在地上向权力献媚的这样一群人。但是中国可能就是我不需要我来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那么在709这种案件当中，有多少位接受了官方的这种指派去做这种销声的律师，类似于像这个公诉人一样的律师，对当事人进行构陷。其实他们本身啊，和这个构陷者和这办案的这些人员就是一个共犯结构。而那么回归到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没有一个民主法治体制的产生，像我们这样就是谢阳、和平、王全章这些真正的坚持公平正义，按照法律来不畏强权不畏强势进行辩护，以期能够保障人权，在这种专制体制之下不可以并存，必然会被一一的消灭掉。那么我这样说有依据，对于一些跑得比较在前的律师，像709的律师抓起来判刑酷刑，然后把他们勇气打磨掉，有一部分人犯了，有一部分人不屈服的就继续折磨。而另外一边呢，在制度上进行管束，淘汰一部分愿意进行抗争的律师。你比如最近这个中国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啊，有关律师的这种管理，包括了甚至对于律师发表一些言论，对于案件发表一些评论都成了违规，都要进行制裁。那也就是说不是再需要这种真正的敢于辩护的律师，而需要的是逆来顺受的人，是对权力进行谄媚百依百顺的这样的律师。如果那这样的律师能称为真正的律师的话，那岂不是笑话？
好的，我们也想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也想要就此来进行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我们换下一位。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首先我得向那个陈律师表示敬意啊，我佩服他的勇气，因为他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揭露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啊。同时我也向胡佳先生表示敬意，因为胡佳先生就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进行抗争，这是值得尊敬的。然后今天晚上讨论这个问题，是彻底的让习近平的那个所谓依法治国啊，那个所谓的底裤吧，彻底的暴露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根本没有什么依法治国，中国没有法律也没有法治，只是以党治国，只是为了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一个幌子，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巩固他们的独裁体制啊，来进行服务的。所以说，在中国跟共产党玩法律是玩不过他们，永远玩不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啊，让我们想起了当年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那个暴君，也是用这些手段，也是用恐怖来治国。他们现在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恐怖治国，我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人心。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他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讲的。那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人心，现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想继续再回到在北京的胡佳。胡佳，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网络在电话上的一些留言呢、啊，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也说依法治国在中国基本上不用再谈了。自从这个周强发表了这个拒绝司法独立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很多人觉得依法治国这个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值得一谈。但是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些律师他们所受到的遭遇，因为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有可能随时会发生在所有中国公民的身上，我们到底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帮助这些律师或者这些在外界的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胡佳，你的看法。
律师是我们这些公民的最后一道权益保障，长期以来的话，就是包括我本人，包括很多中国的意见人士、维权者，那么当他们蒙冤入狱的时候，律师把里面的情况反映给外界，然后呢把外界的这种支持啊的声音带给里边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那么我们也知道，就说维权律师已经被党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就那研究机构说的是成为新的黑五类嘛，所以说他也成为了重点的打击对象。在这个时代的话，逼得很多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而且成为一个行动者的时候的话，那么他们被狙击的可能是大大增加了。那么从前律师捍卫我们的权益，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的话饱受他们的支持，现在来讲的话，律师其实来讲就是替我们在承压了，这样我们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路径可退。这个时候的话，就好像说现在谢阳律师被酷刑的这个阶段，很多的人拿起他们的相机、手机和照片，就是说来拍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然后把它勇敢地发到网络上，然后用自己的这种行动，用网络化带来的这种街头行动来表达对律师群体的关注，来表达和律师群体的这些受难者们站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保障律师的权益这个方面的话，必须要就尽可能多的公民去发声，而且这个发声的是公开的街头化的去发声，这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能形成对于当局的这种制约。
嗯哼，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在中国的，当然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一方面，但是没有中国公民自己的行动的话，那么律师和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法治的时代是不可能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胡佳先生还有我们的陈建刚律师，感谢三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希望陈建刚律师一切平安，多多保重。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要为您来探讨的是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毛左是否能成气候，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